欢迎收看《群峰是爸》，大家好，我是奕晨。今天哇，期待好久了，终于可以交车了。今天带大家来到纳智捷的展间，要交的就是他们的划时代的电动产品 N7。这台车我个人期待了非常久，今天非常的兴奋。但是在交车的前一阵子，他们有提醒我说，奕晨你要留长一点的时间，大概要90分钟到120分钟。喂，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之前买过其他不同厂牌的车，时间也好像不用这么久啊。但他们说呢，今天的交车会很特别，而且采用的方式是一对多，跟以前的一对一的销售顾问对消费者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葫芦里到底是在卖什么药？等一下带大家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那么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平日跟假日你可以自由选择的话，这个交车的过程是有差异的想当然了啊，就是假日的时候来交车的消费者会比较多，所以他可能会是大班制的。他们有给我看一张照片，哇，好像菜市场一样。那如果你时间可以调配，不想要这么多人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像我一样平日的小班制。那我们选择的是平日，因为今天呢人不多，那我们可以尽可能的不要打扰到别人，同时进行拍摄，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号称与众不同的交车过程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跟着我一起看看吧。
首先就是恭喜各位贵宾，就是我们等了2年，总算就是今天等到交车日子。那在这边我代表公司就是恭喜各位今天交新车。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新店体验中心的行销顾问，我叫阿智。那这一次交车可能跟各位以往的交车经验比较不同，我们是采用一对多的交车方式，所以待会我们会透过投影片跟各位讲解实车部分，我们也会透过一个广播器来去做一个实车的一个介绍。明同心，或者是说刚好差一个字，4年12万公里的保固，那看哪一个先到为主，1年或2万公里去做一次的检查就可以了。充电、线上支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Last Club 去做支付。如果亮点满车型，它就是有30%加10%，总共40%。
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哦。现在呢，要来检查车内外以及里面的一些介绍，但是他们接下来要采用的方式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车上呢因为萤幕很大很不错，他们有善用这个萤幕，里面有简报，然后等一下呢就会由业务来跟我们介绍这台车的功能。但是介绍的方式跟传统的车厂不太一样，传统车厂因为是一对一，所以他会坐在你旁边，那因为呢现在的交车是一对多，所以他会用广播的方式，很特别吧。
你好你好，请问有收到声音吗？如果有收到声音的话，再麻烦各位贵宾帮我闪一下双黄灯
哦。双黄灯的这个地方，你看很特别的交车方式吧。好，我们回复一下说收到了。
踩刹车上方就会出现 ready， 那就代表上电成功。
Level 2，我认为使用起来它的速度跟 Copilot 360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甚至更快。这个有通风座椅，超赞。好，接下来我们来点交一下车辆。交车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你需要注意的？我会建议大家不只要看外观内装，你看它第二点还有一个内装的整洁，刚我们去车上也看过了，其实是很干净的，这两个我都会把它勾起来。但是我会建议你在点交车辆的时候，请你把你的行照拿出来，上面呢有车身号码，记得对一下你的车身号码，看有没有交错车哦，以防万一啦。很多的车系哦，在这个地方会有车身号码，每一台车不太一样啦。那像以 N7 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的门打开，在这个地方它就会有车身号码，每一个门都有。那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多点几个地方，例如说这个前盖你也可以把它打开，这边也有车身号码，这个，然后你就可以从这边的车身号码去对你行照上面的号码看有没有错误。然后刚刚呢在后面后尾箱我也检查到了故障的警示器，然后反光背心啊补胎设备这边全部都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点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点的叫做选配。那我选配了什么东西呢？基本上能选的我全部都选了。为什么呢？我就想说帮大家做一个示范，我来选给大家看好不好，然后大家来看你需不需要这些东西，该有的我全部都有了。第一个东西，好，刚好我们这个前盖我们把它掀起来了。第一个东西，这是我的选配，这个东西呢叫做前行李箱的收纳盒，它长这个样子，轻轻的啊、哦，那旁边有两个手把，你在提拿的时候很方便。这边还有两个挂钩，你就可以挂一些汤汤水水啊，或者是会晃动的东西，有塑胶袋，你就可以挂在这个地方。中间有一个隔板，它是可以拿起来的，所以你要用大空间，还是你要分两边，基本上都可以。而且最妙的是什么？还有一个玄机哦，你看我放下去之后，它除了很合之外，你会觉得它好像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但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很深，它其实下面还有额外的空间，所以更不想让人家看到的东西，更私密的东西，你就可以藏在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棒？例如说手机哦，你看手机放在这边有没有？好，然后再放下去，哎，手机是不是就看不到了？是不是很棒？你不想上班、不想接老板电话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OK？真的吗？
把老板电话放
这里。你说的很好，我怎么没有想过？接下来我选配的套件，外观也是很重要的嘛，对不对？所以我选配的第二个套件叫做侧裙，各位看一下这一块，后面有做了一些不一样的造型跟样式。没有选的话，它会是长什么样子呢？请看这个地方。哦，像这台车它就是没有选的状态啦，所以这边它虽然有做了一些线条，但相较之下会空了一点。我觉得有侧裙它会比较好看，看起来也比较有个性。好，接下来选配的东西，请看，也是一个很骚包的东西，当当，原厂的迎宾踏板，它还会发亮哦，啊，这个感觉就很不错。我还要选会发亮的东西，是为了安全，在这个地方。避免我们遇到啊冒失鬼、冒被啊鬼，不管是后面的、啊、还是开门的人哦，安全我个人认为永远不嫌多。包含在车内中央扶手，我有选择一个中央扶手的收纳盒，打开之后它会多一层上盖在上面，你就可以分门别类的在上面啊进行收纳，或者是像中央扶手下方，它也有一块板子，放下去之后，它变成也有格子来让你进行收纳。另外，来来来，请跟我到后面来看，这个地方看上去之后可以看到全部的视角。我这台车啊，它是有全景的玻璃车顶的。那什么东西很重要？我还选配了遮阳帘。这个遮阳帘它是二分之一式的，就是前二分之一后二分之一。那么我想夏天多么炎热大家都知道，当然我一定会去贴隔热纸，但是隔热纸我怕还不够，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给选起来。再来，如果我去车路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我把这个给盖起来。好，第一个隐私问题，第二个到白天的时候就不会这么亮了，你睡觉的时候干扰就可以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好，接下来我还有什么选配？一样收纳，收纳狂。你看第二排的后座，我就选配了收纳隔网，这个东西它就是固定在椅背，你可以放置一些小东西，或者是你常用的一些洗车用具啊，可以常驻挂在后面。那另外我还选配了另外一个也是跟收纳有关系的，这一个盒子它是防水，而且它比较抗脏污。如果你没有选的话，下面就是绒布嘛，对不对？沾到水了会吸水，沾到灰尘的难清。我就喜欢这种东西，很干脆，拿起来脏了就是冲一冲，刷一刷，洗一洗，擦干放回去完事。那如果你有去从事一些户外活动啊，溯溪啊，冲浪啊，你说是衣服湿了怎么办？丢进去就好了，到家拿出来洗一洗，这个东西擦一擦搞定，哦，是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东西看个人，根据需要谨慎购买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哒啦，这是一个铝充的充电线。 那他的话，他建议吃的电压是220伏特。那如果你在家里要插220伏特的电源的话，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插有接地线的，一定是要有真正接地线的电源。那另外你会问，插110的可不可以？有，这边有一个转接座在这边，所以你就把它这样插上去，接起来之后就变成110伏特的插座。虽然它的速度都不是很快，但是带着它，然后后面有收纳的空间收进去，然后出门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紧急的状况，你至少还可以拿出来用一下。好，我们都点的差不多了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单子签一签，然后交给行销顾问，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领车。好，那么首先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亮点版不是纯粹版。其实我一开始选择的是99.9万的纯粹版，因为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后来为什么会选择亮点呢？基本上来，请看一下萤幕吧。这两者的这个配备列出来啊，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个人是非常想要的，例如说360度的环境啊，或者是电动尾门啊，或者是玻璃车顶啊，等等，甚至是通风座椅，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怕热，而且还有一热荨麻疹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一点就是，各位还记得吗？我在试车的时候讲过，其实内部一直跟我们透露一些讯息，就是正在 OTA 开发一些软体可以更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车内的硬体越多的话，之后可以升级的内容就可能越多，例如说前后的雷达数更多，或者是镜头数更多，之后支援的内容就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我毅然决然升级到亮点版，而且一次上到七人座。为什么会上到七人座？其实我的需求是没有变过的，我本身就是 URX 七人座的买家，我家口数比较多，偶尔带爸妈带家人出去玩会需要用到七人座，这个是我的原因，给大家来参考一下。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其实你在购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方案，就是你要不要用优惠价呢？购买充电桩，它会到你家去评估，帮你施工，然后有一个优惠的价格。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选择充电桩的，先跟大家说为什么。因为原因很简单，我家的社区目前还不给装，不给装。我相信啦，不只是社区，很多地方都还没有通过之外，很多人住的是老旧的公寓，那也没有办法在家里装充电桩。所以这一次呢，我之后的影片也会分享我个人没有装充电桩，那我使用起来的心得怎么样。但是经过刚刚的这些课程还有一些详细的说明，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其实我跟各位说，你不一定要装充电桩，在于它有合作很多不同的厂商，如果你去它这些合作的厂商去充电的话，它的回馈高达了40%。对，40%，也就是说你加10000块的这个电的钱，那它就回馈4000块给你，很可怕，对不对？那但是这个10%呢，之后会由合作的信用卡来做支出。那在这个卡还没有推出之前呢，公司就是给你40%，那之后会拆成公司给你30%，之后联名卡呢来支付10%，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有40%的回馈。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我认为，我也不一定要在家里硬要去跟管委会吵，然后装一支充电桩，也不一定，我就选择使用他们的回馈，就是40%。各位，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办法？好，最后来讲一下这一次我对这个交车的过程的一些心得以及想法。我想这一次的这些课程是针对很多有转电的车主去做设计的，讲的巨细靡遗，包含车内传统车辆有的东西，或者是新兴车辆才有的东西，全部告诉你了，包含一些宝贵的内容啊，充电的合作啊，充电的折数啊，以后怎么使用啊等等，我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还有一点蛮有趣的，很少人知道纳智捷这个 logo 啊，它换了一个新标，对不对？上面有3个点，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因为我就是纳智捷的车主，所以我有去研究这件事情。这3个点跟这个 logo 代表了纳智捷的前世跟今生，从以前一路走到现在的目前的现况。 第一个红点，它代表什么？热血超价。以前出的汽油版有很多运动款式啊，包含这个透气孔啊，包含 race 铝圈啊。第二个点是绿色，代表其实是永续环保的经营。那么我想，不只是电动车有这样的身份代表，在整个交车过程当中，你看我手上没有拿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除了该给你应该要签的纸本之外，应该一定要拿到的文件之外，欸，他没有给我任何多余的东西，欸，对不对？然后拍照之后，他就是用 LINE 传给你。你看，像特斯拉在交车的时候，也都是尽量无纸化、减碳排。我想这个是世界的趋势。那这个绿点呢，我想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最后一个点，它其实是金黄色。这个金黄色的代表什么？其实代表的是台湾的智慧以及科技。这个金色代表的车辆的科技，跟以前油车其实是不同一个水平的，有一个整体的提升，包含 Level 2的半自动辅助驾驶啊，有一些电车的杀手级的应用都在 N7 上面出现了。我想这是这一次纳智捷给我的感受最强烈的地方。那么最后我也要给纳智捷一些建议，以及给观众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我一直跟纳智捷讲啊，你们也听看看，纳智捷是目前在台湾汽车市场当中所有品牌里面最没有包袱的一间企业。他们要操作的很小心没有错，但是他们最没有包袱，因为呢，传统的车辆的企业啊，他们的包袱、他们的框架其实是很明显的。虽然他们在台湾可能想要做出什么变革，但是因为母厂的关系，可能在日本、可能在德国、可能在美国，没有办法那么在地化。但是你想想看，纳智捷是一间在地化的厂商，它可以去做很多在地化的生态连结。我举个例哦，像前面在上课的时候，他有提到随插即用，而且只要装一个 app， 所有的充电的 app， 什么 U Power 啊，什么中兴电工啊，这些全部都不用装哦。一个系统就把它整合好了。之前我试驾过很多的车辆，它都号称我们母厂的 APP 都整合好了，你看哦，你只要这样按按按就会导航到某个充电厂去，很方便，对不对？但是当你按下充电之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那个充电原厂的 APP， 等于说你买一台电动车，你要多装五六个、七八个这些充电的 APP， 但是因为它在地化的关系，所以它可以把这个生态做得很好。你会说这个难在哪里？我告诉你，充电厂要有一个工程团队，汽车原厂也要有一个工程团队。那为什么这些外国的企业做不到？因为在台湾几乎没有养工程团队，所以它在互相结合的生态上面没有办法非常的完整。我想这是纳智捷的机会。好，那么最后我想啊，我可以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没有急着想要购车的话，你可以再等等，再看看，再观望一下这个品牌它后续的表现怎么样。如果你急着购车的话，哎，那预购好像也结束了，你只能期待它之后能不能开可能第三波的预购，让你有机会开始排单。好，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一则影片还蛮有意思的话，欢迎你分享给周围开油车对电车又有点兴趣还在观望不太了解的人，让他清楚。之后我会拍更多我拥有 N7 电动车之后，我没有充电桩，我怎么过活？然后我花多少的燃料费啊？然后我开着它出去到底好不好玩？我的驾车心得怎么样？我都会拍很多不同的主题分享给大家。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哎呀，我不知不觉就买了两台纳智捷。